主的宝血和他在十字架上所摆上的一切，就是他最宝贵的生命，我们得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阿巴父的施恩座前，得享他的同在、美善、荣光、圣洁和恩典。啊，这本来都不是我们所不配的，但是啊，因为耶稣，我们现在可以配得成为神的孩子，天父爸爸的宝贝。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啊，今天啊，弟兄姐妹，啊，本来我是想给弟兄姐妹，分享一些关于我对义哈、神的义、公义这个真理的领受，但是突然圣灵带着，拐了一个弯儿哈。最近这一周哈、有两个姊妹，然后加上之前几周有另外一个姊妹，三个姊妹在跟我私下聊天啊、交通的时候，我发现哈、很有意思，就是说的是三件不同的事情，都是关于他们自己的面对的环境啊、问题啊、家庭啊。但是呢，当我安静下来在想这三件事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哈，就是他们，其实里面所包含的实质是非常相似的，所以我想可能是圣灵带领啊，感动我要把这个事情哈跟弟兄姐妹聊一下。我先说第一件哈，就是几个星期之前，一个姊妹很痛苦的找到我哈，说她孩子在学校被霸凌，而这个霸凌不仅仅是同学哈，几个同学，欺负她，言语上羞辱她哈，还有包括他们的那个班主任。啊，就是班主任带着几个孩子霸凌这个姊妹的儿子，啊，这个姊妹后来给我讲了一些具体的哈，我听了心里非常的难受，啊，因为我想作为一个母亲哈，感觉到孩子在学校，经历这样的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包括班主任老师应该是最应该就是保护和呵护孩子的那一位，却带着其他的同学霸凌自己的孩子，从我一个局外人看，我是根本接受不了。然后我就跟姊妹说：“我说那你要找学校啊，你要解决这事情啊。”然后后来呢，姊妹就跟我回，让我当时非常的震惊。他说了一句，他说我要交托了。诶，我很惊讶啊，我说这什么意思啊，那孩子在学校受欺负怎么就交托了呢？啊，你该做的要做呀，啊，你是孩子的监护人，你要负责他的所有的身心灵的成长哈，然后他说他祷告了，神跟他说打左脸要给右脸，哎，这我就更不同意了哈。我想，如果是这个神的话亲自临到他的孩子，说打左脸给右脸，那我可以阿闷哈，因为毕竟圣灵告诉他孩子自己。但是我不相信哈，神会告诉做父母的说让父母。我告诉孩子处理方法就是打左脸给右脸，毕竟受害者是孩子，不是我们自己啊，弟兄姐妹，我非常不赞成这一点啊，所以我就想，我说这个姊妹她说她交托了啊，其实真正的不是说她想交托，而是她是在一种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打落了牙齿要往肚子里吞的那种。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他怕， 说你要想为孩子撑腰，你就要找到老师，而现在明显老师是不站在孩子这边的啊，那你可能就需要找到学校的校长啊，或者更高的哈，职位的，那就很有可能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家长父母哈，没有什么背景的，在这些人面前无能为力，所以姊妹的惧怕哈，让他觉得交托。但这根本不是交托的事情啊，所以我就想啊，他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我想今天说的话题，他想躺平了。这种我们现在流行一个词叫躺平哈，他这种躺平呢，我多加两个字叫属灵躺平。啊，其实这个很明显，是一种仇敌的攻击，啊，是来自魔鬼的。耶稣是说过，说着有人打你左脸给右脸，啊，但是是在一些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啊，是真正的圣灵给我们这句话，啊，告诉我们打左脸给右脸。但是我想啊，这圣经的话字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字句是死的。经意括号圣灵是活的，啊，不同的事情用不同的圣灵的话语来带领，啊，你看有人说，那你看保罗啊，那些使徒们，他们因为传福音啊，被鞭打，被石头抛哈，然后下监狱啊，各种苦难，但是弟兄姐妹，他们是在为主受苦，啊，他们是在。为福音为神的义啊，传神的国受逼迫，为义受逼迫啊。而这个姊妹的孩子不是说在传福音的时候受到那些外邦人的逼迫，他就是在世界上生活啊，在学校里受到其他人的欺负，所以需要在这件事情上啊，不是说要躺平了交托了，就是把耳朵一堵，这事儿就结束了，不行啊！我想，如果没有真正的处理好这件事情，就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会给他心灵留下一个极大的创伤和阴影。因为在他看来，父母是他最后的港湾、避难所、保护者，而父母呢，却在这件事情上毫无作为。我想，孩子以后可能。他真的在他的自信上啊，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哦，就比如说我哈，我想我小的时候，不到万一的时候，不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其实是不想跟家长说的。啊，如果跟家长父母哈关系好哈，应该什么话都说。但有的可能是有一些距离，但如果逼到孩子说在某件事情上不得不跟家长说了。那就说明他是在呐喊，在呼救，非常紧急。而这个时候，父母告诉他说：“交托吧，打左脸给右脸。”啊，这我不接受哈！我孩子小的时候也受过人家霸凌，小学六年级，那个时候我还不懂怎么去寻求主的帮助。我虽然信耶稣了，啊，当时我很纠结，我也做过见证哈。但是有一天啊，突然里面有一种力量啊，就是告诉孩子要打回去。其实当我给他出这个主意的时候，另外一种声音跟我说，哎呀，基督徒啊，不能去跟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这圣经上写的。但是呢，我里面却好像出了一个真正的很大的勇气，我告诉孩子，我说下次你要再看见那个孩子，一定要找到他旁边没有其他孩子的时候，哦，然后呢，你就去打他一顿，而且一定记住啊，不要打眼睛，不要打要害的地方啊，打他身体啊，就是你要让他知道啊，你要为自己的安全哈，啊，也负责，不能任由着别人霸凌我们。然后刚开始孩子很胆小哈，啊，他不敢做，那我就只能等候啊，我知道。啊， 张老师是一点用没有了，老师只是表面上说一说，过后了私下里老师看不见的地方，那些孩子还是要欺负的啊。所以当时就是过了能有几个星期吧，有一天孩子回来告诉我哈，非常平静的，我看到以前的那种恐惧没有了哈，非常平静，说我今天把那个孩子给揍了。我说你为他打没？他说他也打我了啊，但是我好像没有太大的那种焦虑哈，我知道事情解决了，而确实啊，那一次孩子真的把那个欺负他的那个霸道的同学打了以后，哎，孩子一下子好像就可以刚强壮胆的在学校生活了，而那个曾经霸凌他的孩子，后来反而还跟他交上朋友了。啊，这事儿就这么解决了。所以啊，那个不能交托，不能躺平哈。如果有人说，有的弟兄姐妹说，那这个我不希望用武力，那也可以。那你要祷告，让圣灵帮助，而绝不能听之任之，让这个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哈，绝对不是哈。这第一个啊，躺平的事情哈。而第二个，一个姊妹哈，她之前有。我想这姊妹在我们当中也挺长时间了，我在跟她交流的时候，姊妹很寻求啊，我发现她其实一直是在一种律法的辖制里，啊，她非常努力的想去，服侍，想做哈，但是我知道那都是在血气当中。我也跟他聊过，但是刚开始姊妹不太明白，但是最近几个月发生一些事情，姊妹经历到，就说当他努力想尝试去服侍啊，每天早上几点钟去参加一个查经班，在那儿他觉得是他要做的哈，因为当时发生一些事情。但是呢，做了之后，效果呢，不但不是好的所期待的，反而让他受到很多征战啊。他就问我，后来我们在聊的中间，姊妹一下子明白了，他知道哈，他其实是在肉体当中，在律法的辖制里，去寻求主啊，或者是去服侍主，啊。然后这个明白了以后啊，那是几个星期之前的事情，啊，然后之后姊妹呢，她也给我留过言哈，她说最近感觉到，最近不去那么努力的靠着肉体啊，去觉得今天我要是不祷告，我就好像没在神里面，啊，我要是没读经。我就亏欠神啊，那种想法没有了，他感觉到非常释放，心里也很平安啊。但是他好像感觉到说，当他脱离这个律法的辖制以后，他好像对读经啊、祷告不祷告都好像不太无所谓了啊。然后就到了上个星期。姊妹儿就问我啊，关于一个她看到这个先知的预言，问我怎么想。我一看啊，完全是从魔鬼来的，根本不是先知预言啊，里面充满了那个咒诅啊和那种恐吓。然后我说我不同意，然后我就问姊妹儿，我说姊妹儿，那个上个星期啊，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就是再早一个星期，我说我们两次讲的一个关于先知的。分享，我说你有听吗？他说我没参加，因为那个家里小外孙来了一个多星期哈，每天晚上九点半要休息，我要给他讲故事，所以上不了网，这个听着哈，我丁姐妹我知道哈，从我们正常的平常的思维讲，觉得很合理哈。家里有一点那事情哈，其他的事情啊，但是弟兄姐妹哈，我就在想，我说 从我的角度哈，我并不是非常阿闷这个姊妹做的决定。怎么说呢哈？就说，他之前看听的意思是，在聚会时间他会来聚会，但是上个星期他没有呢，原因是因为他的外孙来了，他要带那个孩子，但是我想，如果是我哈，我当然我不说我是好啊，我棒哈，但是我想是我的话，我不会选择这个处理方法。因为我里面有几句神的话作为一个标尺，第一个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就把神跟我们跟神的在一起的事情放在优先级最高的地方，先求神的国和义。孩子重要吗？很重要。但是不能高过我跟主的关系。如果我以前一直在这个时间跟主见面相遇敬拜赞美主，那不管是谁，不能成为我离开主不敬拜主不寻求主的原因，哪怕我最喜欢的亲人。这第一句。第二句呢？耶稣说你要为我的十字架撇下谁呢？耶稣把所有的人都说了，父母、儿女、夫妻、兄弟姐妹、田产所有的一切都撇下。这个撇下其实就是把他们放的要比跟主的关系要低，优先级要低，主是最高的，尊主为大。然后第三个呢？我想。就说那有人说那你不能不带孩子，那我想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寻求主，这个其实并不冲突，反而是件好事。原来有个姊妹就经常的遇到生活上一些问题，跟亲戚之间的关系矛盾她自己也纠结觉得自己做不到像基督徒那么饶恕忍耐宽容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我给他祷告，然后我说你要经常参加聚会，跟主亲近。当主的灵在你里面，你就有这个能力，也知道该怎么去和周围人按照主的心意，在平安里，在彼此相爱里相处了。但是这个姊妹她就坚持说，我有孩子要带，我没时间。孩子到晚上了，我要给他准备。这我理解哈，但是我跟他说，我说你可以把这个敬拜赞美打开，你一边给孩子洗澡，你一边听，你听的时候孩子也跟着听，我想这不妨碍，而且更好，让孩子小小的年纪就开始跟你一起寻求主、敬拜主，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然后我刚才说那个姊妹，她其实已经习惯于就是在这个时间跟主亲近，但是因为她更顾念她地上的亲人，而把祖先放在一边，这个就是我是不会阿闷的。我不是说你每次一定要聚会我只是拿这个做例子弟兄姐妹在特殊情况下我们确实可以，没关系，不要被这个辖制住了。但是这个姊妹她的理由我却不能接受我不觉得这个理由是可以让我们那天停止聚会的原因，而圣经也说不要停止聚会，说得清清楚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当然有人说因为传福音被抓到监狱里的聚会不了了，那个没关系，对不对？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要把主永远放在第一位，而这个姊妹，她给我一种感觉呢，就是我今天讲的主题她是另外一种属灵躺平，我把它叫属灵躺平她之前在律法的辖制里，天天被这个律法拽着像有一些弟兄姐妹 啊，在实体教会的时候，教会牧者哈，因为关心弟兄姐妹的生命嘛，天天拽着哈，啊，你这个星期怎么又没聚会啊？你最近有没有天天祷告？你读经读到多少了？天天拽着，然后被这种肉体的驱赶之下，啊，很多基督徒就不得不呀，好好信守主吧，要不然那个，教会牧者说了怎么样？我原来在教会里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一阵也用这种方法，啊，我原来说过哈，每天晚上定到几点啊，找一个姊妹在网上一起读经。啊，我知道读经很重要，然后我发现周围一些弟兄姐妹，啊，他要么就是在世界里，啊，要么就是靠自己服侍，不是真正找主，没有主的话，所以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邀请啊，当时最少两个姊妹哈，每天就在网上读经，但是后来读了两三个月以后，呵呵，都不想读了啊，因为靠肉体是成全不了的哈。所以我想说，刚才这个姊妹啊，她之前是靠着肉体啊，有一根紧绷的神经哈，天天必须读经祷告多长时间啊，必须怎么怎么样。但她现在呢，她知道这种靠肉体是不对的哈。她说好了，我现在不在律法之下了，我可以自由了啊，然后怎么样就放飞自我了。放飞自我了啊，姊妹儿，她其实也有疑问哈、啊。她说：“我现在不在律法之下了，我是在基督里了，我是在恩典里了，啊，没错。但是在基督里，在恩典里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想到一句话，就说这个律法啊不是坏的。我们说律法不是地上的哈、啊，地上的法律有的很多是不公正的。我说的是神的律法，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是好的哈、啊，是让我们蒙福的，啊！但是我们不是靠肉体去守，而是靠着神的灵来去真正的从心里面去守。所以啊，我们说从旧约现在进到新约里，不是说要废掉律法。而是把律法从石板刻到心板上，把字句变成圣灵。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利路亚。从石板刻到心板，石板就是在肉体上去努力的做，这个我们不要了，但是不代表我们不要律法了啊。耶稣说这个天地怎么说啊，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哈。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这个先知和律法，而是要成全哈，完全律法。就是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还必须有，但是人做不到怎么办呢？耶稣来帮助我们把律法做了。其实有弟兄姐妹说啊，那新约是没有律法的，只有恩典。啊，这个恩典是不是说可以随便啊，我不跟随神了，我不想跟随神就不想跟随神，我今天没有感动我就不读经不亲近主。不是，这恩典是靠着主让我们每天都来亲近主啊。比如说在律法之下，以色列人非常在乎守安息日啊，每个星期那一天一定要上会堂，一定不能做任何事情啊。耶稣来了呢不遵守，他在安息日还治病救人哈、啊、医治释放。但是弟兄姐妹啊，耶稣是来废除那个安息日吗？不是，耶稣来了以后是让我们每天都成为一个安息日。在旧约是每周一天，在石板上的守安息日是每周一天，但是在新版上的安息日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是天天时时刻刻都在安息里。而这个安息绝对不是躺平，不是跟主没什么关系了，是心里常常的思念主啊，跟主沟通得听听圣灵的声音，然后遵行主的旨意。 啊，你看那些使保罗啊，使徒们，他们在新约里，对不对？他们是不是什么都不做了呀？正好相反呀，你看那保罗多辛苦啊！啊，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马不停蹄的，受各种的逼迫、苦难、患难，啊，他死过多少次？他住过监狱多少次？他被鞭打多少次？他是躺平吗？根本不是。啊，那你说他是在律法里吗？也不是，他是在自由里。啊，而这个区别是什么呢？我想啊，在这个姊妹身上，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脱离了肉体的律法，但是他现在没有让圣灵在他里面做主，没有圣灵让他里面掌权。啊，没有把这个刻在石板上的字句，现在放在新板上。我们说那个新约里，刚才说到底有没有律法？其实新约里到处都是律法，比如说主说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都必加给你们。啊，我们后也很多人喜欢后面那句话，哎呀，我想要神这要神那，但是前面有个条件，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律法，就是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先把神放在首位，把它放在优先级最高的那一个。啊，还有说你们要常常喜乐，这是律法吗？我们说律法什么？律法是一个要求，对不对？是我们应该这样，我们要那样。啊，你们要常常喜乐，是不是律法？当然是啊，啊，但是不是按照旧约那种强制的我们，而是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让圣灵帮助我们来做，做出来，行出来，神对我们的要求。你们要爱神，尽心尽力爱神，爱人如己，啊，这都其实都是一种律法，神的律法，啊，而这些律法其实是神的心意，是我们都能做到，只是不像旧约一样靠肉体，而是靠圣灵，啊，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哈，哈利路亚。所以那个姊妹的问题哈，就是。他觉得离开律法，啊，就是好像应该享受哈生活了。可以，我们享受生活，但是绝对不是要在一种属灵的躺平里。啊，我现在感觉没有感动了，没有渴慕了。哎，无所谓，反正我不在律法底下，这个不行。如果啊，比如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如果我有连续2天发现自己跟主的关系不是那么亲，感觉到好像对主的话不是那么渴慕，心里没有那种，想寻求主的，我立刻就警醒。我说我不能让我再过第3天，不行，我必须得把主找回来，啊，我再回到主里，啊，所以就不要躺平啊，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要躺平，要让我们的心一直在火热当中。好吗？哈利路亚。然后第三个姊妹儿哈，也是个姊妹儿，她最近跟我说一件事情，啊，就是孩子哈，很不大的孩子，5岁的孩子，啊，比较顽皮哈，这很正常啊。男孩子如果不顽皮，你反而要担心，要害怕，就是不是这孩子好像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哈？所以这正常，但是呢，他的丈夫呢却接受不了，所以为了让孩子不要那么顽皮，常常用一种非常恐怖的方法，来吓唬孩子。比如说，你要再顽皮，你出门就让别人把手砍了，或者是怎么样哈？我不说的，不想再说太多哈。但是真的是我看到，怎么给我说的这些留言，哎，我的心都很难受哈。然后这姊妹呢，在工作上也是，老板哈对她经常的责备哈，让她很不舒服。然后她刚开始肯定是不开心了啊，想把这事情解决，所以她找丈夫去理论，但是没有效果。我想她没说老板，可能她也想跟老板质疑一下，但是也没有果效哈。然后姊妹就跟我说，她说了几句话哈，我说一下，她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啊，第一，他认为这是神的美意啊。第二呢，他说，若是神不允许，啊，我们一根头发也不能掉在地上。啊，第三呢，是他听到有人跟他说，说这是神爱你，陶造你，熬炼你。然后第四呢，他认为，我所经历的是出于神，所以我就默然不语。这几个哈，这所以他跟我留言的意思是，他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只能任其自然了。啊，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怎么想？啊，你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啊，听着他的这些哈，理由其实好像第一个是挺合理的哈。哎呀，我们经常原来也讲过哈，在教会里啊，那些听到的信息常常讲啊，这是神的美意，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若神不允许，怎么怎么样？那意思坏事就不能发生。啊，既然坏事发生了，那肯定是神允许的，对吧？啊，然后神陶造我，熬炼我，然后像大卫一样，在诗篇里说的，若我所经历的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就啥也不说了，躺平了。啊，弟兄姐妹，你怎么想？好，你怎么想？你阿闷吗？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就不管了。啊，这对吗？啊，我是一点都不同意哈。首先，我发现这个姊妹她找的一些理由都是她听到的啊，在过去的教会里啊听到的讲到的信息，我也听到很多很多啊。但是这些话语是从神来的吗？比如说，她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弟兄姐妹，你去搜索圣经哈，你去找。你能不能找到这句话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句经文啊，一个字都不要差哦。我没找到。我没有找到任何一句经文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我知道在传道书里说凡事都有神的定时，都有定期，就是有一个时间，但那个时间不是美意。不是神的良好的意愿，啊！然后我又搜索了一下，凡事在圣经的经文，从旧约到新约，凡事跟凡所有的事情哈，跟凡事有凡事这两个字的，我找了一共74处，啊，中文圣经里提到凡事，但是我没有找到一句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反而我找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啊，你们凡事都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美善的要持守。凡事都要查验，没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啊，你说神造了这个地狱，然后有一些人最后没有得救，进到地狱里，硫磺火湖里，那是神的美意吗？那是神的计划吗？不是。那是神给魔鬼造的，只是有一些人不愿意跟随神啊，而愿意跟随魔鬼，所以就进到了魔鬼该进的地方。那不是神的美意啊！你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吃了果不该吃的树上的果子，然后就进到罪死啊，这个苦难里啊，丢失了神给他们的荣耀，是神的美意吗？不是啊，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呀，是不是？啊，但是呢，这有一些人就拿出一句经文啊，就是耶稣说的啊，麻雀虽然那样子哈，看着很不起眼，可有可无的一种小生物，但是呢，如果父不允许啊，他还不会掉在地上。就拿这一句经文就可以引申出来说， 如果神不允许，什么事儿都不能发生。不是的，弟兄姐妹，啊，不是的。不是的，原来我们讲过哈，我今天稍微说一说哈，稍微说一说。啊，圣经在诗篇里哈，他说过，诗篇115篇16节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神刚创造天地，啊。创造人以后，他说了一个命令啊，他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对亚当说，你要管理这个地，要治理地，要管理地上的这些被造之物，所以相当于亚当就是地上的管理者，也就是地上的应该是王哈，他管理着地上。可是很不幸的是，亚当夏娃啊不听神的话，啊，违背了神的心意，做了，啊，选择了错误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吃了，然后怎么样？他们就把神给他们这个地，做在地上做管理者的这个权柄，拱手让给了魔鬼，让魔鬼成为地上的王。所以从那以后，从罪借着亚当进到世界里以后。魔鬼就是世界的王啊！我以前讲过很多这方面的经文，今天不说了啊。魔鬼在罪进入世界以后，才是世界上的王，是世界的这个掌权者。所以，凡是在魔鬼手下的人，他们的主人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永生的神，而是魔鬼。所以，啊，所以。人就要在魔鬼的权势底下，啊，神，啊，然后人在魔鬼的权势底下，人是不会再听神的话语，他不会把神当成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时候人自己选择啊归给魔鬼做奴，魔鬼罪的奴仆以后，啊，他所带来的后果。是他自己要承担的，不能甩锅给神说啊，我遇到苦难了，我遇到麻烦了，这就是反正是神允许的啊，是神没有拦着，但神为什么没拦着呢？因为人有自由啊，人有自由，神给人一个特权，就是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你有权去选择跟随神，你也有权去选择跟随魔鬼。那选择跟随魔鬼的时候，神就不干预了，神不会强行的说，我不行啊，你这样的不会，神会等候在旁边，直到人愿意选择从魔鬼那里离开，回到神的面前。啊，当人回到神面前以后，神才能实施他的保护。所以你看旧约里的圣经，神经常说。啊，当以色列人离开神的时候，神的手，啊，就不会再帮助以色列，神的眼睛也转目不再看以色列人，不看了，也不管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除非你愿意再回到神面前。所以神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啊，哈利路亚。所以人。啊，有的时候走错路了，或者是因为无知，陷在魔鬼的网络里，不能说这是神允许的，而是说自己选择的道路。哦，而且耶稣来了，也不是说要拦住所有魔鬼所做的恶。耶稣说：“我一来了，魔鬼不能再作恶了。”哦，强行的拦住啊，不管人怎么样，我必须得拦住。啊，基督徒从此以后没有任何的麻烦，魔鬼的攻击不会，而不是的哈，而是耶稣说他来了以后，让这些属他的人，凡是信靠的人，在他里面的人才可以有平安。啊，在世界里的那些人，他跟着世界的王在一起，他该怎么样还会怎么样， 只是我们属耶稣的人却从此可以靠凭着信心记住哦，而且是在信心里才能得到主的保护和帮助。哈利路亚啊，这是允许。另外一个说熬炼啊，我也不同意啊。这个姊妹她听到的其他的基督徒的说法，说神在熬炼她，神会借着她不信的丈夫来咒骂她的孩子，来熬炼她的肺腑心肠吗？是这么熬炼法吗，弟兄姐妹？啊，不是啊。如果我所信的主是想借着这种方法来熬炼我，啊，首先我不相信那是真正的神，因为我真正的神是爱，是慈爱，啊，如果是真正那样神，我想也不需要信了，那信的是一个错的神啊。我们的天父绝对不是想利用这种方法来熬炼我们，啊，就像我们自己有孩子，我希望我孩子好。我会用这种方式来熬炼孩子吗？啊，让他赶紧成长成熟啊？不是的哈，那是魔鬼做的，所以不能把魔鬼做的让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来背锅。啊，而另外一种说这是神允许的原因，其实就是基督徒自己。他不想担负责任，不想做他该做的。我一会儿说，我们说这个正常啊，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啊？这基督徒他首先或者是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或者他不想做他应该做的，所以就把这事儿交在神身上。说反正是神允许的，那就这样了，啊，跟我没关系了。啊，哈利路亚，这样子不对哈，不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有另外一个说啊，我所经历的若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个地方啊，弟兄姐妹，这是诗篇39篇，大卫的啊，大卫写的。但是这是一个大卫在当时他特定的一个环境里。当时啊，我查了一下，38章和39章。是大卫的悔罪和认罪祷告啊，他当时说这话很可能就是之前他在一件事情上得罪神了，比如说他可能娶了88，然后把88的丈夫杀掉了，犯了奸淫罪，或者后来其他的啊，大卫也其实也经常犯错误。所以大卫是在他犯罪的情况下，他被神管教，然后他就谦卑下来说，我知道我这个管教是从神来的，我就不说话，我也不争论啊，我就默默地接受，因为我知道我错了。而这个姊妹的孩子根本不是这种情况，这完全是魔鬼撒旦仇敌在攻击，在伤害孩子啊。所以这个事情的根本原因呢，啊，就是姊妹她在真理上有错误的认识，啊，过去听到的那些错误的教导，不是真理哈，她不明白神的心意，被谎言所欺骗了，啊，她接受了这个谎言以后，她认为这个是出于神的，有神的美意在里面，这个是神允许的，神让发生的，那我还反抗什么呢？那我就接受了，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变相的错误的属灵躺平。这对不对呢？当然不对。啊，耶稣来了，从来没有让我们这样的对待仇敌的攻击，反而主说，啊，叫了门徒以后，给他们能力权柄，让他们去医治、赶鬼、释放，去践踏一切蛇和蝎。哈利路亚。啊，这个事情啊，她的丈夫在她丈夫这个身上啊，其实征战的，圣经说了，征战的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她丈夫是说了这些不好的话语啊， 但真正的是她丈夫背后的黑暗权势，所以姊妹应该做的就是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去捆绑她丈夫身后的那个黑暗权势，那个咒骂的邪灵，那个咒诅的邪灵。然后那其实是那个邪灵在借着她丈夫无知的口来害她的孩子，所以这时候她要保护她孩子，而保护她孩子的方法就去赶走那个黑暗权势。哈利路亚。好，要打一场仗。所以弟兄姐妹哈，哈利路亚，我刚才讲了三个不同事情弟兄姐妹在处理的时候选择了都是说还有的还是这种很属灵的借口交托呀反正是神来的呀，神的美意呀，熬炼我呀，这种来躺平，但是这是虚假的哈，这是错误的我们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主的安息，要竭力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绝对不是是一种躺平，什么也不做了，像我刚才说律法那个从律法里出来那个姊妹进入安息绝对不是我过自由自在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而是要切切的继续的寻找主，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能力话语真理去得胜，去得胜当然不是说靠着肉体，刚才我说的这三件事情也不是说要靠肉体得胜，一定要靠着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有几点我想跟弟兄姐妹想就说一说几句经文第一个我们不要选择，我们要进入安息，但不要进入属灵的那种躺平的状态。有一句经文，腓立比书2:12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顺服，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你看到这个什么意思吗？就保罗说我在不在不影响你们要顺服神我前面我说一个，我们原来习惯于参加实体教会，好像在实体教会我就有一种约束，我就知道星期天要上教会去敬拜赞美我被牧师督促要求，我就知道每天要读经祷告但是现在可能不在那种实体教会在网上这种形式好像没有约束我的力量了，我自由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可有可无了，这个反而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里就是保罗说，就是这个有没有人督促你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里面有没有主一直在在激发你激励你天天在寻找主，这个非常重要哪怕就是没有牧者告诉你你要参加聚会，你要读经祷告，但你里面的圣灵给你火热，给你渴慕，让你天天的都像在安息日里一样，让你天天的都渴慕主的话，天天都跟主交流天天都靠着主去做该做的事。然后下面一句就是更重要，他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到以后有没有害怕我看的时候其实有点害怕我说哎呀，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说信就行了吗？我还需要做吗？而且呢，还要带着恐惧和战惊，不是在爱里没有惧怕吗？其实这真正的含义是在对神的敬畏里，对神的敬畏里，去按照神的心意，遵行神的话，然后能够显现出我们神拯救我们这个救恩的效果，果子，结出果子来。如果没有果子，就说明我们还没跟枝子连上。一定要看到我们生命结出果子才行。 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一种敬畏里，对神的敬畏里，我们做的任何一个决定，就像我说那个姊妹儿，她说啊，家里来孩子了，啊，所以我就没办法上线了，啊，这个就是有没有把神对神的敬畏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啊，我记得我们原来也是在律法的教会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上教会并不是因为律法的辖制，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信主。啊，主说让我们守安息日，那我们就要守。所以无论刮风下雨，天气好坏，啊，无论是孩子生病发烧，啊，或者我们自己身体不舒服，啊，或者说哎呀，第二天孩子要考试，要去准备学习，我们这今天的星期天的聚会就别去了。我们不哈，我们一直持守，一直持守。所以我想神。在暗处啊，看到这，我们愿意在身体上降服，所以他也一直在带领我们啊，让我们的心一直在他里面，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第一个要在恐惧战惊，其实就在敬畏里啊，去寻找主哈，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后面还落一句话啊，我再说一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啊，第十三节，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后面这句话其实更重要。如果光看前面，我们就会。不小心被律法又辖制了，哎呀，我必须得靠我的肉体完成。但是十三节说了，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就说我们能做到前面的对神的敬畏，啊，能做成我们得救的那个功果效，是因为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啊，所以前面我说那个第二个姊妹哈，她那个样子啊，不是说我想责备他啊，不敬虔，不是，根本跟他没关系，而是他当他缺乏那种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想法的时候，啊，是因为在圣灵在他里面还没有更加的火热，啊，如果一旦是火热的话，他可能啊一下子就意识到，我要把神放在第一位。我要按照神的心意怎么去想办法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要责备自己，而是知道哦，我在这个地方我现在需要更多圣灵的火，因为我们寻求主渴慕主是圣灵给我们的，不是靠我们肉体。当我们发现我们不够渴慕的时候，我们不要责备自己，而是要更多的圣灵啊，我自己就是哈，当我发现有的时候比较不冷不热了，有点凉了哈，灵里有点凉了，冷了，我怎么样呢？我意识到以后，圣灵提醒我以后，我立刻就说：“主啊，请你给我更多渴慕，请你给我更多渴慕，我需要你的渴慕，我需要圣灵的火在我里面重新点燃哈，哈利路亚！我不能由着我现在的这个属灵的状态，继续。”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哈，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呢，我们寻求主，不要在属灵里躺平啊，是叫什么呢？要攻克己身，叫己身服我啊。这个是保罗说的哈。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确实在某些事情上没有在神的话语里，我不能听之任之。必须得攻克己身，靠着谁呢？靠着主，靠着呢在我们心里的啊大能的圣灵，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我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我有一些不好的问题，我不能由着他就这样子啊，这是一种变相的躺平。一定要靠着圣灵攻克己身，叫我的肉体服从于我。我真后面这个我就是真正的属灵的我，让身呢就是我肉身那个属于旧人的我，让那个旧人 啊，继续死在十字架上，继续埋葬在坟墓里，不要再活过来，啊，要攻克哈、啊。然后第三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啊，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说的，其实是保罗马上要被要殉道了。的最后一篇讲道里，来鼓励，坚固提摩太的心哈。当时提摩太的教会受当时的皇帝尼禄皇帝的逼迫，他已经开始软弱了啊，他非常的难过，信徒被逼迫，然后被羊群被击散，提摩太非常的痛苦害怕，会有点灵里的那个有点消沉了哈，但是保罗给他写信说，要把原来我按手给你的那些属灵的圣灵的恩赐，一定要再如火再挑望起来，哈利路亚！啊，我们走主的道路，我们不能担保我们每天都是在火里，这个很难，因为我们在世界里。但是一旦我们发现这个火不够旺了，怎么样呢？要给它挑旺起来，不能让它一点一点慢慢慢慢就熄灭了，冷却了，不行啊！哈利路亚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不能让看到一件事情以后，我们让它慢慢的就躺平了，就无所谓了哈，不行。然后第四个啊，我读一下啊，有圣经。哦，也是保罗写给提，应该是提摩太哈。他说：“我们要为那真道打一场美好的仗，其实是在打仗，弟兄姐妹，啊，这个打仗的真正的关键是在哪儿呢？就是魔鬼时刻想让我们凉，让我们灵里的冷淡，让我们灵里面，叫什么麻木，让我们灵里面妥协，让我们灵里面躺平。”这样子啊，他就可以把我们从耶稣面前带走，然后甚至把救恩都给骗走啊，抢走偷走。所以我们要为真道，真道英文啊叫信心，要为信心打一场美好的仗。这个既然说美好的仗，就是这仗肯定是要赢的。如果我们肯去打啊，拒绝躺平，拒绝我们属灵上的妥协和麻木，而是寻求主的帮助，让主带我们去打，我们是一定赢的，这是一个应许。所以我们不要怕，不要后退，哈利路亚。当我们面临很大的困境的时候，不要软弱，不要投降，不要向敌人交枪，哎呀算了就这样吧，哎怎么样怎么样吧，不行，我们要打，而且是要靠主打，哈利路亚。而打仗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弗所书说的，六章十三节，要穿，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全副的军装，那天我和曹丁又在听一篇讲道哈，我们原来其实我原来在讲属灵征战的时候提到过那个牧师，叫雷瑞克 Rainer。这个弟兄是在一直在俄罗斯和他妻子服侍已经有30多年了哈。他的对真理和圣经是非常非常的熟，而且又经常用希腊文的那个圣经来解释更详细的确切的意思哈。然后他就讲，他说在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其实英文不是拿起，英文是穿上。穿上啊，就是把什么东西带在你身上，然后在希腊文里的那个穿上什么呢？是什么意思？是
in demand
什么意思？
就是进到那个 in demand， 把那个炸药力量给它拿放在力量里。
就是在希腊文里哈，这里面是带出一种能力。巨大能力，像一个有 就是很多很多炸药的那种能量非常大的炸药，带着巨大的能力从上到下给它盖在这个士兵身上。哈利路亚。啊，这不绝对绝对不是仅仅单单的哎呀早上把衣服穿上帽子戴上鞋子穿上，不是哈、啊、是一种用巨大的从神来的能力，一个大炸药包一样从上到下披在或者是浇在这个士兵身上。哈利路亚。啊，所以这个全副军装是在神的能力底下的。啊，而全副军装它都包括什么呢？包括真理。真理是带子束腰，公义啊，神的义是做护心镜遮挡我们的胸。然后用平安的福音啊，常常的在平安里给主做见证，作为我们预备要走的路的鞋子。然后把信心啊，这个中文翻译的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啊，他说信德啊，没有德那个意思啊，是信心，是我们以因信称义那个信心，我们最需要的信心当做盾牌啊，来抵挡魔鬼的一切的火箭。而且这牧师讲哈、啊、他说这个罗马士兵他们的盾牌是用什么做的呢？首先是一块木头，很坚硬的木头，像成盾的样子，然后在木头外面呢包上几层，好像是八层还是几层呢，很多层的皮子哈，包的严严实实，好多层的皮子。然后在打仗之前呢，要把这个盾牌浸在水里泡很长时间，让无论是木头还是这个皮子都被水浸泡的湿透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来的箭，首先你要给他挡住，第二呢，有的时候箭会敌人射的箭是带着火的啊，那以前打仗很残忍哈，那箭要带着火，这样的杀伤力更大。而如果把这个盾牌在水里泡了以后，火遇到这水就不能燃烧。所以信心要常做我们的盾牌。还有呢，就是救恩做头盔，就是头盔就是戴在我们的头脑上，我们的思想里，常常要在救恩的根基上。啊，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之所以现在缺乏能力，啊，有的时候没有被圣灵充满，还不明白属灵的事情，有一个原因是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还没有站在救恩这块磐石上面，不知道已经因信称义了。还自己觉得有罪呀、羞愧呀、软弱呀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能打赢魔鬼呢？你只有在救恩的根基上，你才能刚强壮胆。你知道我是因信称义的义人了，我是新造的人了，我现在有从耶稣那儿来给我的权柄和能力了，啊，我可以是做一个天上的新造的神的勇士啊，子民，我是天国的使者、大使。哦，然后这样子你才能够有力量、有信心，对着那个属幽暗世界的黑暗权势说不，让他们离开。哈利路亚。然后最后就是靠着圣灵，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弟兄姐妹，真的啊，我们前面说的这几个姊妹啊，其实他们都是缺乏圣灵、神的道。哈利路亚。然后随时多方祷告，看见了吗？这个结果不是说不祷告了，而是随时的祷告。然后多方是用什么呢？是用各种方法祷告。什么方法呢？圣灵会告诉你，圣灵会在你在遇到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话语告诉你怎么祷告，不是人教你的，是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这个要我们要打一场美好的仗啊，要带上大有能力的，从上面浇灌到从头浇灌到脚的这种全副的武装军装啊，从头到脚每一个都被神保护起来，被圣灵保护起来，而且还要拿着剑。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拿着剑。哈利路亚啊，不是躺平，不是 听之任之。哈利路亚啊！对，刚才说的三个姊妹啊，如果他们要靠着神的道啊，圣灵的宝剑啊，多方的祈问神的心意啊，他就可以解决孩子被欺负的这个事情啊，他就可以不用再靠自己的肉体，而是靠着圣灵的火在他里面啊，去渴慕更多的亲近主啊，他就可以在家人，他的孩子被爸爸当然爸爸不是，我相信不是爸爸不故意的哈，也是被魔鬼利用了啊，可以胜过这样的魔鬼来的咒诅，而且啊，当把这个仇敌从她丈夫身上赶走以后，不仅仅是她的孩子蒙福，她的丈夫也会离开仇敌的辖制，是不是？而不是因为错误的想法，因为对神的真理的不知道无知啊，甘心乐意的让魔鬼来欺负，说这是神的美意，让神来背锅，给甩锅给神啊，这是不对的，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啊！真理束腰，真理叫我们得自由，真理叫我们有能力啊！束腰，我再多加一句，束腰什么意思？就是在古代打仗，他们前面后面都要带上盔甲，这样子可以保护前胸和后背，对不对？防止敌人拿剑来射我们，拿刀砍我们。但是这前面后面这两片盔甲是通过真理来绑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真理这条带子束绑缚那个前后的盔甲，盔甲就松散了。而且呢，在真理这个腰带上也要挂上一些短刀短剑，以防近距离征战的时候要肉搏战哈。所以这个真理束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缺乏真理，真理的圣灵我们就软弱啊，就没有能力去打胜魔鬼，好吗？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而我们说这个穿军装也绝不仅仅是像有一些啊，听到牧者讲，有些弟兄姐妹说早上起来想象着我今天穿军装，脑袋上戴个头盔啊，身上穿上铠甲，腰上系着腰带，脚上穿着鞋，拿个盾牌，拿个剑就行了。不是哈，这个军装是真真实实的，刚才说的这些具体的事情哈，哈利路亚。而这些军装什么时候预备的呢？是我们每天跟主亲近的时候预备的。我们在圣灵里读经，在圣灵里跟神交流，听神的声音，在圣灵里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恩高、恩赐，在圣灵里方言祷告啊，预备好，然后有一天需要征战的时候，这些武器、这些军装就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让我们靠着主得胜。一定要记住，我们在主里的命定是得胜有余啊，不是被打败，不是被欺负，不是要躺平，不是要麻木认命了，就这样了，我这一生就这样了，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要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什么叫得胜有余呢？就是我自己得胜，我还要带着别人得胜，我自己得胜，我还让我的家人得胜，还要让我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得胜，还要让我的亲人得胜啊，让我的所在的这社区得胜。哈利路亚，好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第二个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里我们需要清楚的，神叫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这不是说所有的事情是神让这个事情发生的， 要明白这一点，神可以借着每一个事情让我们得好处啊。我神把咒诅变为祝福啊，把那个贫穷的变为富足，对吧？我们不能说贫穷好啊，我们不能说咒诅好啊，对吧？但是神会让这些不同的事情互相效力，就是我们有神，不用怕这些事情啊。很多事情是抽离撒旦做的，因为圣经上我们常说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耶稣基督来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有一些偷窃、杀害、毁坏的事情是谁做的？是仇敌做的啊，并不是神做的。但是神可以让这些事情可以为我们效力啊。第二个呢，叫做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凡事谢恩呢，我们。好的时候呢，有个错误的感觉，就是为每一个事情发生了啊，为这个事情感谢主，这个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你要是看英文的圣经，基本上所有的英文圣经里面就是讲，在每一个事情上面，在每一个事情的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在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要谢恩。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神可以依靠。你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在任何一个事情当中。出现了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感谢主，我有主可以依靠，我也可以主可以来帮助我们扭转这个状况，扭转这个环境，翻转。阿们啊，不是凡事谢恩，就不是说为了哎呀，现在我仇敌攻击了我，我为这个事情感谢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不是，是说现在我落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是我有神可以依靠，我感谢主，主会帮助我，带领我。走出这个黑暗，进入光明当中，阿们，哈利路亚啊！是在每一个事情当中，而不是为每一个事情谢恩，哈利路亚啊！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啊，要圣灵来开启我们，就是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然后把这些神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耶稣基督来他所付的代价，让我们得到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真正的彰显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的家人身上，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同学身上，同事的身上。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就刚才我们说了，万事互相效力，就是所有的事情，每个事情都会出于一个作者啊，也会有个结果。仇敌撒旦来做的事情，偷窃、杀害、毁坏；耶稣基督来做的事情，就是来恢复，把仇敌撒害、偷窃、杀害、毁坏的东西给他拯救过来、恢复过来，给他从仇敌手里夺回来。啊，但每一个事情都可以被神来使用，被神来利用，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凡事谢恩，就是说在每一个事情上，我们感谢耶稣，神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环境，进入到神的爱当中，进入神的命定祝福当中，不是说为了每一个事情感谢主，为了哎，我现在生病了，我感谢主。这个主不是这个病疾病不是主给我们的，是仇敌撒旦给的加的啊。
对，不是说感谢主，主要熬炼我，让我更谦卑，
对，
所以让我得这个病，
这个
绝对是错的哈、而是说在这个我得病这个事情上要在这个事情上彰显神的荣耀，把我治好了以后给他做见证。这个才是真正的神的美意哈。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是重点哈。就所有的事情他们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会产生一些后果啊。圣经说种什么收什么啊，我们经常也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一个我们的行为或者话语 都会带来他的后果啊，或者其他人也做什么，这之间的交叉在一起啊。但是如果在这中间，哪怕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因为我们信神，神也会把这坏的事情转换成好的。这个事情经常在我的生命中发生哈。有的时候因为我的无知，因为我的怀疑，没有靠神的话语，我做错事了。但是呢，圣灵提醒我以后，我一点意识到了，马上祷告，结果发现，主还把这个坏事变成了一个好事。哈利路亚。但中间关键点是在中间，我寻求主的帮助。有人问，神可以借着已经发生的事情转化成美和的
美好的吧？
美好的，可以啊，只要我们
依靠他。
啊，现在事情是坏的，是坏的哈。现在事情是坏的，但是我现在来找主帮助，主就会把这坏的变成好的。你比如说像约瑟，约瑟被他兄弟给卖到埃及，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个坏事，对他的父亲也是坏事。他父亲以为他死了啊，多可怜呢，一个老人啊，他最疼爱的孩子死了，他不知道他活着，以为死了。他哥哥们骗这个父亲，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因为约瑟他一直行在神的道路当中，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他在哪里，他都亲近神。有一个明证，就是当法老王做梦的时候，约瑟可以解梦。他为什么可以解梦？绝对不是出于他肉体，而出于神的灵。就说明神的灵一直与他同在，而结果呢，坏事变好事，他的一家都逃过了那场干旱饥荒，7年的大饥荒，是不是？哈利路亚。有姊妹说，这个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做见证哈，做见证是另外一个层面，是祝福别人，但首先是我们自己先蒙福了。如果我不蒙福，我拿什么来做见证呢？如果自己没得医治，我做什么见证呢？所以最先还是为了祝福我们自己。然后当我们被祝福以后，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所蒙的恩典和祝福，所以我们就把见证告诉给别人，让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同样可以发生在别人。这就是圣经说的爱人如己，爱别人就像爱自己一样。我自己蒙福了，我很开心，我也更希望我周围的人，很多很多人，他也像我一样蒙福，所以我做见证。不是说仅仅为了做见证哈。我再加一句哈，就是前面说的，其中一个姊妹她听到别人说神允许啊，神美意啊，神能熬炼我呀，其实真正的关键哈，姊妹为什么没有分辨出来呢？就是他心里面还不是真正明白天父的爱，对真天父的爱不认识，所以他就被很容易被别人的错误的话语所带偏了啊。如果我们心里真的知道天父有何等爱我，当别人这么说啊，这是神的美意，我马上就说不可能，神不会用这种方法来祝福我啊。这是第一个，不知道天父是爱。第二个呢，不知道属灵事情，没有按属灵的眼睛、属灵的想法去分辨啊，不知道这一切的攻击是从黑暗权势、魔鬼撒旦来的。所以我们生命需要成长，就在这些方面需要成长啊，更多认识天父的爱，这样子一下就把那个仇敌给分辨出来了。我知道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句话一直是在很多教导里哈，但这真的是个错误。首先圣经里从来没这么说过， 弟兄姐妹，如果圣经里没有的话语，我们一定要分辨哈，一定要先质疑一下，打个问号，然后确认的是从神来的才能去接受，不能说只要一听着好像挺属灵的啊，是哪个牧者讲的我们就接受啊，这真的太危险了哈。就像今天最开始说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圣经上没这么说过，我们不一听一听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然后就接受了，那好危险呢。一旦我们接受了一个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话语，把它作为一个我们的思维模式，那在这个错误的树上啊，这棵树上就会结出很多坏的果子。弟兄姐妹，我们说神的道像一粒种子进到我们生命里，然后慢慢的生根发芽，结出果子，生命的果子。其实谎言也可以，谎言一旦就是我们说那个败子啊，一旦落到我们思想里，我们接受了它，让它在那儿生根发芽，最后结出恶的果子，苦难的果子，不是从上面来的啊，丑陋的带毒的果子，是不是啊？苦难绝对不是化妆的祝福，苦难根本就不是祝福，苦难就是苦难，就是不幸的事。啊，不，这个和那个基督徒为义受逼迫是两码事哈。如果我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们会经历一些可能是苦难，但是仍然会靠着主得胜。你比如说保罗啊，被石头打，被下到监狱，彼得也是哈，他们经历苦难了，但是在苦难当中啊，他们因为为神传福音做见证，经历苦难，神怎么解决的？保罗几次危险被打，什么沉船，主都拯救他了，而且拯救了他们他身边的人。啊，彼得、保罗在监狱里也是天使来给他们打开狱门，啊，解开身上的镣铐，放他们了。啊，你看看，好像是那种苦难，但是神解决了。但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啊，根本不是为了做见证传福音，就是在地上受魔鬼的欺负，而且是一直被欺负，一直看不到希望，一直受苦，那你说那能对吗？那肯定是出问题了。哈利路亚啊，感谢主啊。曹丁说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相信谎言，就赋予说谎者权柄能力来欺负我们啊。有姊妹说啊，连赞美诗都在唱苦难是祝福，苦难是祝福不是祝福哈，苦难是因为人的无知、不信、怀疑，远离神，进到魔鬼的网络里，然后被魔鬼害了。但是当我们一转回到主面前，依靠主，承认自己的罪哈，承认自己的错，悔改了，主就会再次伸出手，把我们从苦难中救出来。就是神要祝福我们，难道非得要通过苦难才能祝福吗？弟兄姐妹，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进到主的同在里，领受主的话语，然后看到主的手在行神迹奇事，给我们很多无论是属天还是属地的各种各样的祝福，但是这个不需要用苦难来陪衬呢啊，祝福就是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我们自从 领受在身体上这个健康啊，由神来保护我们，凭着信心天天相信主是保守我们健康医治我们身体的那一位主。以后我们那是2012年到现在2026年了哈，将14年，我们几乎没生过病，即便是得了啊，有一次我被新冠感染了，也神超自然的给我医治了啊。我们从来从那儿这14年，我没看过一次医生，没吃过一粒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基本没经过什么苦难，但是我们仍是反而感觉到神的大爱呀、啊，天父的爱呀、啊。啊，那另外一种说，我这14年天天是被疾病纠缠，被这个病痛天天的折磨，然后我就天天在病痛里呼求神，神呐、啊，谢谢你给我患难，谢谢你让我生病能够不忘你，这个根本不对劲，不靠谱，弟兄姐妹。我说实话啊，我从心真心的说，如果我在病痛里，我认为这个病痛是一种苦难化妆的祝福，然后我说我感谢神，我觉得那都是假的。其实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感谢神，只是在宗教里的那种显示出啊，说哎呀，我很敬虔呐、啊，我很属灵啊，我在苦难里，我这么多年被病痛折磨，我还感谢神。我觉得那种很多是用违心的哈。人在那种苦难里，其实是真正的心里想的是很软弱的，很难过的，很绝望的。真正的想法应该是神呐、啊，我怎么还没得医治啊？我怎么还是有病痛啊？我怎么病还没好？我觉得这是正常人的想法。啊，对，这是一种自表谦卑哈、啊，是虚假的谦卑。而真正的谦卑就是看到圣经上主的话说，他已经赐给我能力，让我去医治瞎眼的啊，让瘸腿的能行走，让哑巴开口说话，让疾病离开，让死人复活，践踏蛇蝎。我相信，然后我现在对我自己身体的所有的疾病，奉耶稣基督名命令他们都离开我的身体。不许再回来，不许再挟制我，哈利路亚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我现在要领受这个医治，我凭着信心去宣告，这才是在主的话语里的真正的谦卑，才是真正的对主的感谢和回应，哈利路亚啊！那种自表谦卑，说我感谢主给我疾病，感谢让我患难，感谢在患难里我能感受到主的爱，哎，其实自欺欺人。那病痛里怎么能去真心的感谢神呢？而且是看不到边的那种痛苦，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不能得医治了，那种绝望是不可能从心里发出医治该赞美的啊。而如果一旦我被得医治了，那我是真正的由衷的说，主啊，你太伟大了，你叫不可能成为可能啊！你让我一个将死的人现在重新，啊，充满了活力；让我一个本来已经绝望到深渊里的一个人，现在突然从那个深渊里出来，救拔出来，让我看到光明，看到得胜，那种喜乐才是真的喜乐。哈利路亚！啊，不要被自己那种属灵上的假象骗了。约伯我们原来讲过很多次了哈，姊妹儿。约伯就是在苦难中仍然仰望神，所以神最后把双倍的恩典 祝福又带回给他，魔鬼给他抢走，我忘了具体的，1000头牛，神就还给他2000，魔鬼给他抢走，5000头骆驼，神又给他10000头啊，这我数字瞎说的啊，你可以看看圣经，都是双倍的。魔鬼把那10个儿女给杀死，神又赏赐他10个儿女。约伯受苦到底是什么？我们说过呀，在约伯记3章，应该是20几，说的很清楚。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我看看啊，这个弟兄姐妹有空没事就听一听我们原来的分享录音哈，说过好多好多次了啊，原来的录音里都有。如果你想听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帮你找一找。约伯记3章25节，因我所恐惧的临到我身，我所惧怕的迎我而来。这是约伯说的啊，他自己说的。我原来讲过，在英文，因我所恐惧的是过去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曾经所恐惧的现在临到我了，我曾经所怕的现在迎着我来了。他恐惧什么呢？他怕什么呢？他原来第一章有约伯每天都要替他的儿女去献祭，然后第一章的第5节说什么？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他怕他孩子犯罪。有人说这不多属灵啊，怕孩子犯罪。但是弟兄姐妹，真正的我们对孩子祝福不是怕孩子犯罪，每天说哎呀主啊，今天让我孩子别犯罪，别走在那个罪的道路上。我不会这么祷告，我今天会祝福我的儿子，这样说，我说主啊，现在你的荣光在他前后左右，你派天使帮助保护他，你要赐下他真理的圣灵，让他能够听到你的声音，遵循你的话语。主啊，你要把圣灵的火在他里面加倍的给他燃烧，让他更加渴慕你。这是我给我的孩子祷告，我不会天天为我的孩子别犯罪呀，别得罪神呐，这样祷告。而怕什么就来什么，怕什么就来什么。他越怕他孩子犯罪，结果他孩子天天的在那吃喝玩乐，自己不去献祭，不来到神面前，约伯还替他们献祭，这不对哈。你看他那个10个孩子天天的是宴席。第一章哈，哈利路亚。约伯受苦的原因有一个，就是他惧怕他所拥有的失去，这种惧怕给魔鬼留了破口。他拥有那么多的儿女，拥有那么多牛羊骆驼仆婢家产，他怕失去，结果魔鬼就有这个权柄给他夺走。但是约伯即便把魔鬼留给破口，但是他心还是一直仰望神虽然有的时候也软弱，说哎呀还不如死了算了哈，我但愿没有，我从来没生在这地上。他还是有沮丧，但是他还是一直对神仰望哈。所以后来神因为他的一直信靠，没有在这个苦难里抛弃神、怀疑神、怨恨神，所以神就把魔鬼给他丢去偷走了，又加倍还给他了，好吗？哈利路亚。就是如果我们担心某一个亲人，你不要去担心他，怕他这样怕他那样，你反而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祝福他担心只会让这个事情越来越糟，
真的会发生
会发生，真的怕什么来什么。我自己经历过，所以吃过亏原来孩子在外面实习的时候我天天担心他安不安全，就孩子3番5次的出事儿 滑雪也摔了，骑自行车也摔了。后来我跟孩子说，我老是提醒他，我说你要小心呐、啊，这样这样。后来孩子说，妈妈你不要怕，你要怕就对我不好，啊，你看见吗？孩子懂啊，你越怕我越有越麻烦。后来我怕的时候，我就仰望主，我就想象主在孩子前后左右，啊，差派天使保护他，无论他走在哪里，天使都用手托着他。哎，这是圣经上的话呀，诗篇九十一篇。哈利路亚，哈，啊，这个不是孩子聪明哈、啊，是孩子他知道有主给他的从天上来的心意哈、啊。对我也是帮助，要不然我总是怕。我想这是做父母的，从肉体上是人之常情，孩子不在身边确实总担心他，但这个担心不会祝福到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啊、哦！所以我们不要再担心哦。晚上睡不着觉，结果教会的人对他说，是神让他起来祷告啊，不是那个全身皮肤病痒的钻心，那是魔鬼在搅扰，所以睡不着觉，结果说是神让他，所以这又给神让神背锅哈。然后还有说他得罪神了才得皮肤病啊，这又是定罪了，就是那个瞎子啊，瞎子，你们那些周围的人问耶稣，他这个人瞎，上来就瞎眼，是他父母犯罪还是他犯罪呀？啊，你看见吗？在宗教里的那种思维，第一个先想到罪，而不是想到什么呢？耶稣说的，都不是，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荣耀。先想到神的荣耀，我们现在是在基督里，先想到神的荣耀啊，哈利路亚。然后姊妹说她心里对神没有感谢，满心的质疑和埋怨，对吧？就是人在病痛里的时候，真的是我自己哈，我不知道别人，我的软弱是多过我的强壮的。我说的软弱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我的生命里的软弱，灵里的软弱多过我的对神的坚定的信心呐、啊、赞美啊。很多时候是啊，更多的是怀疑哈、啊、和埋怨。但是后来啊，姊妹跟我们一起寻求主，听了曹弟兄分享的医治的权柄能力，他才得到医治的自由。然后是真心的感谢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哈！诚实面对自己，诚实面对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得不到神的帮助，我们有一些质疑，没问题哈，弟兄姐妹，问问主，主啊，为什么这个事情还没解决呢？你是，你的应许在那儿啊，你是爱呀、啊。你是大有能力啊，但是现在我为什么还没得医治？你能不能告诉我啊，哪个事情上我有不明白的，或者还缺乏信心，你来帮我可以吗？啊，在神面前坦然的，赤路敞开，很坦率的跟主交流。哈利路亚，想不明白的就问啊，怀疑的也可以跟主说。没关系啊，天父他的大爱啊，哈利路亚。